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诗篇第72篇，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困之辈，压碎那西亚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格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民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西亚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释放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这首诗在说的是神要借着王审判啊，执行公义。有哪一些人是特别蒙福的呢？或者特别会王会眷顾的呢？重复重复又重复的是哪些人？穷苦的、困苦的、穷乏的、被欺压的啊。然后呢，什么的人要来称颂这个王呢？万国包括他是海岛的王、示巴、西巴的王，诸王都要叩拜他，是不是？人要常常为他祷告，还有大自然界也蒙福啊，五谷必然茂盛啊，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啊。然后呢，不光是大自然，在城市里面的人也要发旺如地上的草。所以这个整幅的图画，耶和华赐福给王，王秉行公义的时候，穷人得到搭救，大自然五谷要茂盛啊，城里的人也蒙福，列国的人要来进贡称颂他啊。第五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 As long as 啊，这个月亮啊，太阳还在，就是在历史的时候啊，王要做王，被人称颂。瓦斯 Isaac Watts 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啊一位啊英文的圣诗作家的一个大师。他的作曲的原则就是旧约的诗篇，大卫所罗门写的。假如大卫、所罗门等等活在新约时代，他们会怎么样写这篇诗篇呢？ Isaac Watts 他通常是把敬畏改成赞美，然后呢王，万王之王，应验旧约的君王的王来了，耶稣。所以诗篇第七十二篇在瓦斯的诗歌里面，我谈一次，大家记不记得这首圣诗的歌词 是说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耶稣普治万邦。 Jesus shall reign where'er the sun does his successive journey runs、啊、耶稣要做王，无论太阳他的重复的路程跑到哪里、啊、And then his kingdom shall spread from shore to shore till moon shall wax and wane no more， 他的国度、啊、his king、啊、要从海岸到海岸扩展，直到月亮不再啊，日朔日啊，月缩月什么，月圆什么，月圆月缺啊，还在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国度必定要从海岸到海岸啊，在普世。那这个呢，是瓦斯把诗篇新月化的一个例子。我想再给他一个，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我们诗篇第98篇，诗篇97、98、99呢，都很相像的，都提到耶和华作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啊、神来是旧约里面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好，愿、啊、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这个王来了，按照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公义要审判，也显明了他的救恩。那 Isaac Watts 把诗篇98篇编成这个样子，大家都会唱这首诗歌的。我一弹你就会，但你从来没有想过是诗篇98篇的新月化的改编的一篇的圣诗。叫什么名字？ Joy to the world， 乐哉主临，普世攀啊攀腾。为什么？救主来临。第二节第三节怎么说的？主治万邦，以什么？以 He rules the world with truth and grace、啊、以真理和恩典，都是诗篇里面的字啊，还有很多的Isaac Watts 做了很多这一种的诗篇的新月化啊。那这个是新教徒归正神学，新教徒就是归正神学17世纪一些的传道人。 OK， 所以刚才有人问的归正神学就是加尔文的， 跟新教徒的关系是什么呢？加尔文跟他的同工的学生里面，从英国来逃避血腥玛丽的那些，回到英国之后就是新教徒了。所以新教徒就是英国16世纪下半跟17世纪上半的那些加尔文跟别的改革派的改革中的宗教改革的领袖，他们的学生，他们回到英国，无论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公理会的、留在圣公会的，或者是独立教会的，这是英格兰。苏格兰呢，大部分是长老会的。那这些的就是这个整个归正运动16世纪从欧陆延续到英国的一个的历史。好，那17世纪啊。好，那我们来温习一下，在主耶稣基督降生、死、复活、升天之后，有大苦难啊，有迫害，当然不是每一年，可是有四次大的迫害，一直到312年君士坦丁皇成为基督徒之后呢，第四世纪呢是教会鉴定一些重要的教义，三位一体、耶稣的神人两性等等。阿古斯丁是大概400上下。主后400上下写他的上帝的城，在整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是一处的光，因为罗马帝国当时已经快亡了。罗马帝国亡了之后，在600到800到900这段的时间，一方面回教在北非洲在整个地中海世界那里扩展，很多基督徒就屈服在回教的政权之下。可是这段时期在爱尔兰的修道院的修道士把圣经抄写翻译，还传到德国跟北欧的地区。11世纪、12世纪大学 University 兴起了在 这段时期他们虽然是用很多的经验哲学，就是受了阿里斯多特跟柏拉图的哲学影响的很繁琐的哲学的影响，可是他们的理想呢是神学是重科以上 的最重要的科目。这个11到14世纪大学还有一些的很宏伟的一些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发展的。到了16世纪这个文艺复兴就到了高潮，人文主义主要是把人带回去古希腊跟拉丁的古卷那里教导教育学生们怎么做一个演讲，里面言辞讲词有内容也有修辞的在这个大环境里面，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改教了，他们找到了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福恩借着信，完全本福恩完全借着信。马丁路德就离开了天主教，加尔文在这个人文主义的教育的这个训练之下，也读到了新约圣经跟马丁路德的著作，在日内瓦改教。那与之同时呢，英国的亨利第八世离开了天主教，可是呢他没有很好的神学的根基础，所以他的继承人呢爱德华呢就请了一些欧陆来的路德或者是加尔文的一些的同工们来帮助他，在1540年代的时候写了第一版的基督教的公导书到了血腥玛丽的时候1553到58这些的基督教的传道人就被迫害，所以逃了到欧洲。然后呢1558年伊丽莎白第一世登位的时候，他们又回去。在这段时期他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悔改之道，讲神是一个立约守约的神，所以我们要跟神立约新教徒也在这个得救的确据方面，在教牧的关怀之下，给得救的确据做了一些的很重要的解释。他们整个神学的总和或者丰收，就是西敏寺信仰告白，那个是1643到1647年当时呢他们已经革了命，所以革命之后呢就有各派的，就是圣公会的、长老会的、公理会的、浸信会的、独立教会的，一起来写一个一个新的一个信仰的立场。那在这段时期，这种的神学影响之下瓦斯是一个公理会生长的一个牧师的儿子，是个传道人。那17世纪的背景呢是理性主义，所以呢无论是在哲学或者在音乐就是巴哈跟韩德尔， 甚至乎在神学也是，就是说西敏寺的神学方面啊，都看出来是一个思想很严谨很有 structure 的一个的时代。18世纪的思想主流的是实验主义，再加上怀疑主义。假如17世纪人要用他的理性来整理宇宙大自然，整理的最简单最清楚最 discreet 的话，18世纪问的问题是怎么样用我的五官的观察来认识事物，我也怎么了解这个五官观察的过程。与此同时呢，到了18世纪的时候，既然这个葡萄牙、荷兰他们的帝国的扩张呢，已经有一定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是英国开始抬头的 East India Company 开始向亚洲跟非洲扩张建立他们的殖民地的时候，所以呢，在这段时期呢，跨越文化，意思就是说去认识别的文化，虽然他们觉得这个是落后的蛮族的文化，开始在欧洲的知识分子里面开始重要了。好，18世纪的音乐也反映出这个人用他的五官去观察大自然，自然 nature 在18世纪的思想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18世纪的音乐是古典时期，古典时期呢承受了17世纪巴洛克的这种的很有次序的polyphony counterpoint， 可是同时呢就注入了加了一点人对大自然之美这种的感受，或者 a more expansive feeling， 开始人的心灵向大自然敞开。也就是说呢，第17、18世纪既然用理性和感官来为真理的标准，音乐方面也表达出人一个独立的人、自主的人啊。17世纪用他的理性去整理，18世纪用多用一点他的感官来感受大自然。那18世纪呢，开始有一些怀疑主义，也有一些反对教会 anti-cleric 这种的言论出来。18世纪的音乐古典时期有几个大师，其中第一个是 Joseph Haydn， 刚才我谈的那个乐斋祖林，假如我没有记错也是 Haydn 的，不是哈，那是谁写的Handel， 对不对？那是 Handel 写的 Haydn 另外写了一首对，那个是 对这个 Haydn 呢，写了这首哈，是孙成歌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后来成为 Austria 的 National Hymn 啊。海顿也写了这一些跟好像跟巴洛克有点持续连续的一些的音乐，比方的这首这叫什么Surprise Symphony， 有没有另外一个名字第94交响乐，就像一个 clock 叫 tick tick tock， 100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好，谢谢。还有一个音乐评论者在这里，Haydn 呢给我们一个的这一类的音乐呢，就有一点像这个18世纪的时候呢 神呢创造宇宙，可是呢就任凭宇宙按照自然的定律来运作。这首歌有这种的味道哈啊，所以还是有这个 providence 神的治理，可是神这个味道呢越来越模糊了。nature providence 这些字在十八世纪不同的思想家里面，它的定义都很模糊的。那个是什么？第二是 clock 啊，那是 clock， 谢谢。好，那 Mozart 呢也有这种的味道的，很有秩序的啊，比方说。这什么呀、yeah, ,Rondo a la Turca, Turkish March, 它是一个 Sonata 里面的一个 movement, 这 Sonata 的主题是。可是呢从莫扎特开始呢，你会发觉他注入很重的感情，比方说啊，这个是 Avril American 电影里面插曲，不过也是莫扎特里面的一首的很美很美的调啊。那好了，到了贝多芬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的他是一个classical 跟 romantic 之间的一个 the bridge for 一个桥梁的人物，有没有一个比较有这个 sustain？ 对，啊，这是贝多芬的哈。Sonata 啊，所以 Beethoven 呢，他是有用充分的感情，从这个十八世纪的有秩序有美，到了充分发挥他的感情啊，这个一个桥梁的人物 ，classical music 啊，这个十八世纪时候呢，刚才说跟十七世纪呢有点像，就是说人还不好意思的，还有一点点害羞。不好意思把神完全剃走，所以呢十八世纪会用 providence 这个字啊，用 nature 很模糊的。假如十七世纪说神的理性是合理的话，十八世纪从 Locke 之后呢就加了一个人的自主性 autonomy， 就是人向神宣告独立，是这样的。他们说呢，神的启示必然是合乎理性的， God's revelation must be reasonable。 那所以我说大概1710那个时候呢，开始呢西方的思想就走到一条不可收拾 的那个路上了，因为是要神的启示，无论是大自然的普遍启示或者圣经的启示，来符合人的理性。我再说，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神的启示是合理的，意思就是说是有 structure 有 order 啊，人去是可以去理解的。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呢，啊，从洛克开始啊，就发展到自然神论，英文是 deism，deism， 自然神论就是说神的启示必然是合乎人的理性的，因此呢，我们读圣经呢，就读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就够了。自然神论者说 ，Christianity is as old as creation。基督教呢，就跟基督教的宗教所讲的东西呢，就跟创造一样那么老、古老。就是说呢，没有堕落，没有罪，不需要救恩，也没有神迹。神自从创造之后，没有再干预大自然或者宇宙或者人类，所以从神的启示是合理啊，基敏斯的神学的， 把神在创造、在救赎、在审判，还有在整个历史的掌管，这方面还是非常清楚的肯定的。到十八世纪的时候，自然神论起来呢，就按照就跟着洛克走呢，就变成神要合乎人的理性。Haydn 他的创造creation 这个 oratorio 里面呢，有一段呢，我们的圣诗里面都有的啊。这首是这样子的啊 ，The spacious firmament on high。这首是诸天述说耶和华的荣耀啊。那中间呢有几句话很妙的，他说太阳啊，太阳下山之后月亮就起来了啊，月亮星星都在称赞耶和华的创造。第三节第三行说 In reason's ear they all rejoice 啊，你听清楚啊，他说太阳月亮跟星星呢，在人的理性的耳朵里都在欢喜快乐，在赞美神，很奇妙的啊。那这个呢是改革神学呢，还是自然神论呢？不清楚。十八世纪很多东西就模模糊糊的啊。In reason's ears， 你去查查你的圣诗歌本里面 ，The spacious firmament on high， 啊，第三节第三行 ，In reason's ear， they all rejoice。人的理性听得到大自然在称颂神的创造。Rejoice. Reason, nature, providence, 这些字在十八世纪都是模模糊糊的。啊，模模糊糊呢就给康德就勾销呢，到了十九世纪就没有了。啊，这个神在理性里面的地位就完全就没有了。因为这个是怀疑主义 ,Hume, 休谟的时期。啊，还在法国有 Voltaire 有 Rousseau， 有很多很多敌对基督教的思想，在18世纪就比17世纪更加的 aggressive 啊，更加的啊猖狂，来攻击真理，攻击神的客观的命题式的在大自然跟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 God's absolute objective and propositional revelation， 神客观的绝对的啊，在圣经里面是启示它的真理。可是这个真理呢，当要需要被人来审判，铁证待判，待谁来判？待罪人来判呢？啊，这个就是十八世纪开始啊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很模糊的，很 subtle。到了1800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看见，当理性和五官。人跟大自然啊，人的理性符合大自然，大自然符合人的理性，知道大自然里面宇宙里面有定律，有 law 啊 nature 啊，是一个啊有规律的一个 system， 把神就慢慢慢慢的挪开了。这样子呢到了19世纪呢，就完全的没有宇宙里面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啊，这个十八世纪的情况，教会怎么样回应啊？十八世纪的挑战呢？挑战。十六世纪教会的更新运动是宗教改革，因信称义啊，神的主权，教会被建立起来，学校被建立起来。十七世纪过了100年， 清教徒继续的这个 Reformation 继续的改革运动，强调悔改，与神立约，抓住神的话，讲神的话。到了18世纪的时候呢，第三波的可以说第三次的基督教 Protestant 的更新运动呢，是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为什么叫大觉醒？大是指伟大的意思， Great Awakening。 连不信基督教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大觉醒是一次很大的复兴的运动。我认为，我同意一些的历史家的分析，认为呢，大觉醒，也就是1730、1740年代的大觉醒呢，是最后一次这么伟大的觉醒。以后的复兴都不如前面三次的宗教改革、清教徒运动跟大觉醒这三次的复兴或者更新或者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